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他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又来到了餐饮周报的时间，我现在啊坐在家里录音，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个时候我应该在比利时参加世界50最佳餐厅的颁奖典礼哦。那这几天滑 IG 限动啊，看到一些业界的朋友抵达当地参加活动，不禁小小怀念起疫情前的时光哦。啊，不过今年确实很少亚洲媒体到场，大概一只手都数得完。那我也没看到有什么亚洲主厨出席，就连东京店的长谷川主厨都没有去了哦。所以今年真的是不得已啊。那么颁奖典礼的实况转播会是今天晚上台湾时间本周二晚间10点，我应该还是会看啦。那有任何感想再跟大家报告。那本周要带给大家以下海内外餐饮消息，包括 Yannick Aleno 将与法国厨艺学校 Institut Paul Bocuse 合作酱汁课程。另外一位名厨 Gagan Anand 将到新加坡开快闪餐厅。再来 David Chang 的新节目将探讨食物的未来，还有美国食品网站 Yelp 持续深化其餐厅营运科技服务。最后要跟大家分享我上个礼拜去吃 T 加 T 现在的秋季菜单，我觉得很流畅好吃，也把更多的菜色分享给各位。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来看看法国大厨 Yannick Aleno 将与厨艺学校 Institut Paul Bocuse 合作酱汁课程。拥有2间米其林三星餐厅、世界知名的法国名厨 Yannick Aleno 可以说是新一代的酱汁之神哦。过去数年他一直推广一种新的酱汁制作方式，叫做萃取 Extraction。 他曾经写过一本专书来阐述这个新时代的酱汁理念。现在他将与法国厨艺学校 Institut Paul Bocuse 合作开设一门酱汁课程。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 Yannick Aleno 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酱汁基本上就是法国饮食的历史哦，然后和高端餐饮也息息相关。那他说自从罗马帝国罗马时代的这个鱼酱发酵的鱼酱出现之后呢，酱汁就一直都很重要。那他也提到新的酱汁制作方式哦，就是他提倡的萃取 extraction。 他说这个现代的方法呢，他也会教给课程里面的学生。那他说这样子的方法是很自然的就发展了，扩充了法国酱汁的资料库。那他说 extraction 这样子的酱汁呢，是能够标志更精确的味道，并且让食材本身的原味哦是有机会被表现出来的，并且也能表现食材的风土。那当然他说在现在这个时代，营养成分哦，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方法哦，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认为新时代的酱汁呢，也是要符合这些需求。那这个在 Institut Paul Bocuse 的课程呢，叫做酱汁学院 School of Sauce。 那它将会有60个小时的课，那会分布在他们的大学学位的头2年课程里面。那学生们将会学习法国酱汁的基本原则，那还有新的技巧，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萃取，那还有这个低温浓缩 Cryo Concentration。 那我在这边要解释一下 Yannick 主厨所谓的萃取是什么意思哦。它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个就是低温真空烹调 Sous Vide，另外一个是低温浓缩 Cryo Concentration。 那这个其实是我2015年当时他还在台北开 Stay 餐厅的时候有亲自访问过他，然后我当时有发表一篇蛮长的专访文章在那个时候部落格美食家的自学之路，现在文章还在，大家也欢迎去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这个旧网站上面搜寻 Yannick Aleno 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哦，里面有更详细的说明。那我在这边先简单解释一下。那首先呢，要做萃取酱汁，你要先低温真空烹调你的食材哦，就是把食材放到真空袋里面，然后再放到水里低温慢煮。那烹调的时间跟温度呢，是依据不同的食材而有变化。那 Yannick 指出就说他曾经为了找到一样食材最佳的烹调温度跟时间而做了500次实验。 那之后再取出食材的残渣并且过滤，然后你就会得出汁液。那接下来才是这个萃取技术的精华，就是低温浓缩 Cryo Concentration。 它把这个食材汁液冷冻以后放进类似冰淇淋机的机器里面，它会高速离心转动，冰晶和食材残渣因此会分离出来，然后产出浓缩后的汁液。那这个原理和制作冰酒是类似的，就是说在做冰酒的时候，葡萄是经过冷冻再榨汁，那已经结成冰的水分就会留在果肉里面，那剩下来的呢就是更加浓缩的汁液。那你就是你所需要的浓度的高低，你可以重复这个步骤几次，重复越多次你得到的汁液就越浓缩。那这个汁液呢就是 Yannick 主厨想要用在料理里面的酱汁。那在这门课程里面的学生呢，他同时也会学习酱汁的感官分析，那会有这个农业上的工程师来跟大家分析这个酱汁里面的一些感官特征哦。那也会训练这些学生呢，教导他们世界上不同的酱汁，所以这门课程其实还蛮多元的。那学生呢，最后也必须要创造自己的酱汁，来找到属于他们的这个料理上面的身份哦 ，culinary identity。那 Paul Bocuse 的这个厨艺学校的校长呢，他就说这个这一门酱汁课程呢会让他们学校呢持续成为业界的领导者哦。那不仅是教导学生酱汁的基础，也会教导他们现代的技术，那他也同时会关注这个零浪费还有环保等等的议题哦。那也教导学生如何运用食材本身的咸味哦，而不需要利用盐，还有就是学习世界各国的酱汁是一个开放的心态，然后他也会结合配对哦，就是和食材与料理的这个酱汁的配对哦，像是餐搭酒这样子的概念。那还有就是他们会也强调让酱汁在现代烘焙哦，烘焙点心里面的角色。所以他们希望整体呢是让酱汁往一个更轻盈然后更能永续的一个方向迈进哦。那大概二三十年前其实也有人认为法国酱汁太沉重哦，也不止二三十年，应该算是1960年代了。那个时候法国料理的新料理运动就是要改革法国传统上非常浓厚味道，然后酱汁有非常多奶油，那所以后来就有一批法国厨师，其实现在也都是大佬了，就是传奇人物了，就是把酱汁改造更轻盈。那到了现代这个2010年代呢，变成是 Yannick Aleno 主厨站出来说，好，我要再改革酱汁，更凸显食材的原味，然后更能够保留食材本身的风土。那他一直在倡导这件事情，现在透过厨艺学校的力量，希望能够更加的散播他的理念哦。好，那我们也希望其实法国料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越来越进步。那全世界很多人都会学习法国料理，包括台湾也很多人哦。那这样子的技术也我相信台湾未来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人使用啦。那当年当然是 Yannick 主厨还在 Stay 餐厅的时候，他们就有用这样的方法做酱汁，不过现在台湾主厨好像比较不会使用这样子的方法哦。那如果有人听到这集节目，也欢迎再研究看看这个新的酱汁方法 Extraction。第二则新闻，我们要来看看印度籍名厨 Gagan Anand 将到新加坡开快闪餐厅。根据 Fine Dining Lovers 的报道 ，Gagan Anand 主厨他宣布，他将到新加坡的 Mandela Club 主持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快闪活动，从11月3号起到明年2022年的1月6号为止。那他为这个Lifestyle Asia 这个媒体做专访的时候就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pop-up 哦，他就只是把一些食材塞进行李箱里面偷运进去新加坡，然后再带几个厨师跟他一起过去而已哦。他说他希望是打造一整间新的餐厅在那边，然后可以完全重现完整的 Gagan Anand 经验哦，在这个体验哦，在新加坡。 那嘎干主厨最近最知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2019年8月的时候呢，直接离开他一手创立并且声誉卓著的餐厅嘎干啊。那当时嘎干已经连续4年拿到亚洲第一餐厅了。那他当时与合伙人不和，所以就直接带队走人，然后自己马上又开了另一间餐厅，叫做嘎干阿娜的。那现在呢，他就打算把他这个重生后的嘎干阿娜呢，直接带到新加坡去做 pop up。那这个 pop up 的地点 Mandela Club 呢，其实就是我们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目前的世界第一餐厅。其实很快，不知道他是不是啦，新的名单要出来的。但是还目前的世界第一餐厅法国的 Mirazur 曾经在先前在那一边客座过，是同一个地点。那嘎干主厨他旗下的另一个餐厅品牌呢，是结合墨西哥与印度的混血料理，叫做 Miss Maria and Mr. Singh， 将会在 Mandela Club 的这个 lounge的地方呢，来提供小点心和鸡尾酒。那 Mandela Group 这个新加坡餐饮集团 CEO 他就说，这个客座就更加的证明他们的俱乐部是希望能够提供最棒的体验给他们的会员哦。那先前他们把法国的 Mirazur 带过来只是第一步而已，那接下来呢，他们非常骄傲的要为他们的会员介绍嘎干阿难，呈现嘎干阿难哦。那目前定位已经开放了哦，午餐是新币288元以上，然后晚餐呢则是新币388元以上，那餐酒搭配呢则是要另外再付148元以上哦。那不过呢，如果你去Mandela Club 的官网呢，你会发现餐会已经售完了。那还有什么机会可以吃到呢？官网上面说你可以加入候补名单，或者说你直接申请加入这个俱乐部。那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Mandela Club， 它的前身，这个建筑物的前身其实是另一个新加坡有名的餐饮集团叫做 Lo and Behold 所拥有。那他们当时在那边经营的一个餐饮复合场所叫做 The Straits Clan， 那在里面当时是有蛮多厉害的酒吧的。那今年他们把这个建筑物转售给 Mandela Group， 那他们就把它重新打造成这个，我觉得像是社交俱乐部啦。那它应该是向会员收取一定的费用，然后会员可以在那边参加各式社交活动。那相信他们的其中一个大重点就是把世界名厨找来做客座或快闪餐厅这样子的活动，也很让人期待他们下一位会邀请哪一个厉害的主厨。那如果有相关消息也会再跟大家更新。第三则新闻要来看看美国名厨 David Chang 新节目将探讨食物的未来。那 David Chang 张喜浩最近有个新节目叫做 The Next Thing You Eat， 他最近释出了预告片。那根据 Eater 的报道，这是一个6集的纪录片节目。那他的制作人呢，就是知名的导演 Morgan Neville 啊。那 Morgan Neville 同时也是最近上映的安东尼波登纪录片的导演，以及David Chang 自己很受欢迎的节目《美食不美》在 Netflix 上的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跟导演。那这个另外的全新节目 The Next Thing You Eat 将会在今年的10月21号，其实也很快就到了，在美国的串流平台 Hulu 上面首播。那在这个节目里面， David Chang 他将会品尝还有讨论甚至思考实验室研发的食物哦，还有一些很聪明的机器人啊，然后还有和各种专家来讨论食物的未来。那 David Chang 张喜浩呢，他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设了拉面店 Momofuku Noodle Bar， 而在纽约一炮而红。那后来呢，甚至更进一步建立了一个餐饮帝国。附带一提，最近他的中文版自传吃颗桃子，英文叫做 Eat a Peach， 即将在台湾上市了。那大家透过这本书就可以了解他整个创业的过程。然后我也很荣幸这次获得台湾出版社的邀请，写了推荐序。那我是很期待这本书出版哦，也欢迎大家之后可以搜寻更多相关资讯。 那 David Chang 建立了 Momofuku 帝国之后呢，你回顾他早年的生涯，其实在 Noodle Bar 的时代他是非常非常拥护肉类的、哦、那尤其是猪五花还有培根等等的、哦、那猪五花也是他知名的这个挂包、哦、他有取得这个台湾的挂包的灵感，然后拿来用做成这个 pork bun 呢，大受欢迎。那当时他是对于素食者非常不友善的，甚至是很公开的说他觉得如果全世界的人变成素食者将会非常的悲惨、哦、那在他的餐厅呢，就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不可替换菜色的政策，就是如果说有任何菜是素食者不能吃，你想要替换成素食版本的话呢，抱歉，本餐厅办不到。不过其实David Chang 他这几年来也是有慢慢转变他的态度啦。那首先是在他还非常拥护肉类的时候，他也有提醒大家要注意食材的来源哦，希望你取得的肉类是尽可能的接近最棒的来源哦。那在一篇2009年的专访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件事情，那他也有强调说每个人应该都要好好的去了解他的食物从哪里来。他后来也有在他的不同餐厅里面的菜单上呢，他也有继续纳入更多非肉类的选项哦。那甚至呢他还跟 Impossible Foods 合作，这一间知名的美国的植物肉公司呢，它算是很早，应该是数一数二早跟这一间公司合作的知名主厨。那现在它的餐厅上是有这个 Impossible Foods 用 Impossible Meat 来做的这个料理哦。那现在气候变迁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啦，所以我想在现在2021年哦，大卫张 David Chang 他推出一个关心食物与环境的节目也是很合理啦。那在这个节目预告片中呢，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看看哦。David Chang 就说了一句，他说食物是你最后不能下载下来的一种体验哦，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数位时代什么都可以下载，但是偏偏食物的体验就是无法下载，你就是得亲自去品尝。那在这个预告片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啊，他会这个剪这个摘取这个番茄啊，或者是说这个炸这个鸡块啊，然后David Chang 他也有跟很多专家去讨论实验室打造的这种人造肉，然后他甚至还有提到这个人造鲑鱼哦，因为他要去讨论这个海洋永续性的问题，还有未来是不是大家都吃不到寿司了呢？那过去 David Chang 的节目呢，有两个很知名的，一个是 Mind of a Chef 大厨的异想世界哦，去讨论主厨的这个他的创意过程。那另外一个就是 Netflix 上面很受欢迎的美食不美了 Ugly Delicious。 那现在这个最新的节目 The Next Thing You Eat 将会是用一个更严肃然后并且更迫切的一个语调来去陈述这些面对食物面向未来的食物大灾问。那在每一集节目里面他会先对一个食物的议题做一个快速的调查，然后再展开他的节目哦。那节目的长度是45分钟，那他可能没办法对于单一个议题有太深入太全面的讨论，但是一定可以点出某些问题意识。那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办法观看到这个节目哦，但如果说你刚好有Hulu的账号的话呢，你是可以马上观赏到的。那也希望台湾有片商可以引进这个节目，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串流平台上面观赏。第四则新闻要来看看美国食品网站 Yelp 持续深化其餐厅营运科技服务。那 Yelp 过去都被认为是一个食品网站哦，不过他们现在也开始提供餐厅他们的营运科技服务哦。那最近他们甚至升级了这些服务哦。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这个将是 Yelp 首件哦，将把他们的餐厅外场的这个软体服务呢，整合进去一个单一的系统里面。那并且同时，他和另外两个餐厅科技公司合作，希望能够给餐厅的客户提供更顺畅的服务。 那 Yelp 的这个新产品呢叫做 Yelp Guest Manager， 就是 Yelp 餐厅的这个客的这个营运经理啦。那他是希望能够协助餐厅把他们的服务整合起来，并且让他们不仅是在这个现场内用或者是在离开现场的一些外带外送服务都能够有更流畅的这个体验。那这个系统呢是包含了以下的软体哦，有定位与候补，那这个让餐厅客户他们是能够管理定位跟候补名单，那利用这个 Yelp 的网页就能够完成。那第二个服务呢是餐桌管理哦，那这个是让这个定位的主人或者是说餐厅的服务生能够有他们餐厅的座位表哦，还有不同的分区哦，可以甚至可以让客人自己来选择他们想坐哪里。那第三个服务是外带外送，它就让餐厅能够追踪外带外送的订单，并且通知客人他们的食物已经好了。那最后第四个服务呢是一个自助柜台 kiosk， 那它会让客人能够直接登入他们的数位候补名单哦，并且能够取得简讯的通知。那这样子的系统呢它是售价每个月249美元，那是不限客人数量的。那Yelp 呢它虽然是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这个餐厅评论网站啦，不过呢 Yelp 它近几年是很积极的在拓展的这个餐厅的营运方面的科技服务哦。那据他们自己的数据所显示他们的餐厅客户是有大幅成长的，采用他们的餐厅外场管理软体的餐厅客户呢和去年八月同期相比呢，今年八月是成长了69%哦。那 Yelp 也进一步把它的新产品呢和另外两家科技公司的产品结合，那一家是叫做 Punch， 一家是叫 Olo 哦，分别是提供这个餐厅可以打造他们的客户忠诚企划，还有就是直接提供他们线上订餐的服务。那 Punch 这家餐厅呢它就是让餐厅可以规划它的客人的忠诚回馈计划哦。那这个 Yelp 就进一步跟 Punch 整合在一起，那包括说它可以记录客人的座位的喜好，还有他回访过餐厅几次，还有客人的生日啊纪念日啊等等的，让客人可以享有更个人化的这种用餐体验哦，让客人更有忠诚度。那 Olo 这一家公司呢则是提供线上订餐还有线上送餐的服务哦。餐厅如果使用 Olo 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开启线上送餐服务了。那和 Yelp 整合在一起之后呢，餐厅原本有使用 Olo 服务的人也可以直接用 Yelp 的系统来管理他的线上订餐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Yelp 其实开始慢慢的转变哦，它的商业模式也不太一样了。那这可能也意味着，就是它要只是向餐厅收钱，而不是只作为一个 Web 2.0 的一个食品网站哦。我觉得这个发展也还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好，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上周去吃 T 加 T 的秋季菜单，我觉得很流畅好吃耶。那 T 加 T 今年刚刚得到米其林的一星哦，很恭喜他们。那在这一份菜单里面呢依旧是 Johnny 蔡元善主厨和另一位主厨来自香港的古俊基 K 主厨合力创作的结果。那有几道菜我都蛮喜欢的，像它开头有一道运用现在的水梨和咸猪肉做成的猪肉酱一起吃哦，还蛮有趣的。这个猪肉酱呢它就像肉松一样，我觉得咸咸甜甜。那水梨也是有很多汁的水分，然后有清甜的味道。那和一些其他的蔬菜搭配，比如说龙须菜啊，还有滑滑的秋葵啊滑菇等等的哦，是一道清爽的开胃菜。那它还有一道以越南河粉为灵感的菜色哦，其实它的河粉呢是柴鱼高汤冻切成一条一条的，那和腌制虾与蛋菜配在一起。它的酱汁呢也有南洋风味，是用番茄、南姜和辣椒等等的新香料发酵一周，所以酸酸鲜鲜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是鲍鱼花雕鸡，那它其实是把鲍鱼干跟鲍鱼本身分开，鲍鱼干做成了煎饺，哇，这个一口煎饺真的很好吃，香香的，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有鲍鱼干的鲜味。那还有一个炭烤鲍鱼片哦，在旁边，那它把鲍鱼片得很薄，那它应该是我想应该有先煮过，然后再去炭烤它，染上一些熏香。那鲍鱼的质感本身非常好哦，滑滑溜溜，然后很软，但是又有点韧韧脆脆的。那再配上一小杯浓鸡汤哦，喝下去身体就很暖和。那还有一道鱼料理秋红菇也很好吃，那它配上的是一个加上了南瓜的叻沙乐沙酱汁，那这个秋红菇煎得很好哦，然后南瓜的甜味和这个叻沙的一些新香料、哦、也结合得很好。那主菜的话呢，我是选了纽西兰羔羊排，那它除了有羔羊排，然后还有炖羊腿和茄子哦。那这个羊排呢，就是还蛮中规中矩的。那羊排本身的烹调熟度还蛮好的。一个小惊喜其实是接在主菜后面的淀粉主食，是凤梨炒饭欸。我真的很久没吃凤梨炒饭。那在 T 加 T 的版本，它有呈现凤梨炒饭的精髓，就是当然有凤梨，然后有肉松，有腰果。那它再做的更精致一点，它的饭呢是用的是长鲜米，然后配上咖喱美乃滋，然后把它全部拌在一起，就是非常纤细柔美的凤梨炒饭，然后一小小一碗给你一点点味道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那两个甜点我都很喜欢，前面有一个类似像娘惹糕的这个芒果椰子冻哦，那结尾的甜点呢则是一个焦糖千层酥配上了杏仁奶盖红茶，还有一个清酒跟焦糖做的冰糕。那它的dessert wine 同时也是清酒哦，是一杯非常甜口的这个日本酒。那我觉得整体的搭配还蛮顺畅的。那当然 T 加 T 原本就不好定位啦，现在得了一星之后，我想也是一位难求。那刚好现在台湾疫情也稳定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出来吃饭。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去品尝 T 加 T 这一份菜单，他们应该会一直做到11月初或11月中为止哦，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喽。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和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